喂，好的，现在我们开始每个礼拜三的读书会，在读书会的前半段，我会给大家推荐几个人，推荐三个人，在读书会的后半段，半个钟头，是提问的时间。大家也可以现在把问题就提在这个 YY 里面，我在后面的半个钟头，会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首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人可能会令大家感到吃惊，这个人是近代的武学宗师，叫孙禄堂。可能有人问，为什么要推荐这个人？他似乎跟灵性没有任何的关系，似乎跟心灵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你这样看的话，那么你真的看走眼了，并不是只有宗教范围内的才有灵性，也并非宗教范围以外的人全部都没有悟道，没有成道。这个孙禄堂是一个真正成道者，他是一个开悟者，而且他达到的内在的高度，用马一佛的话讲是体生而用自智的，他的高度甚至超越了许多佛教内的，甚至道教内的许多的大师，就是这个衔接的孙禄堂。我给的这个衔接是孙禄堂的一个简略的传记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人很不一般。我之所以提到他，有一个私人的理由啊，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我私人生活中，一个私人的原因吧，在解放前，西藏有一个若那活佛来到汉地，他是被当时的达赖关进死牢的一个人，一个活佛，但是多次的下毒都没有毒死他，结果神奇般的他逃出来了，逃出来以后辗转缅甸，绕了一个大圈，来到了汉地，若那活佛的成就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即使如此高成就的一个人，仍然还不是当时成就最大的。当时，西康王曾经有一个三女儿，名字已经无人知晓了。这个西康王的三女儿16岁的时候，自己用抛娃法离开肉身，转世到汉地，进入一个王姓老妇人的身体，后来人们就把这个王姓的妇人叫做王太师母。王太师母有一个唯一的传人，叫做乐欢之，音乐的乐。乐欢之是当时，太极拳的大家，他的太极非常好。非常巧的是，乐欢之是我爷爷的小学同学。两个人到晚年关系仍然非常好，我们家里的长辈甚至提起约翰之曾经，到我们家里来一起吃饭。当时我爷爷提到一个非常神奇的事，他来吃饭的时候，人们请他表演一下太极拳，太极拳的技艺，一再推脱以后，终于肯演示一下。他就叫在场所有的人说：“你们吃，你们请，你们请。”结果奇怪是，所有的人的手都动不了，每一个人，没有人能够挪动他的手，拿起筷子，或者他拿起筷子的手一下子就停在那儿，无法运动。过了一会儿，约翰之又讲：“没关系，现在可以吃了。”然后所有的人就拼命的煎，停不下来，想停都停不下来。这个是我爷爷当时亲眼所见的，民间 确实是有高人。约翰之他是拜王太师母为师，他拜王太师母为师，并不是学的太极拳，因为王太师母并不是打太极拳的，王太师母是西康的一个大成就者夺舍法转世来的。约翰之在王太师母那里完全遵从或者学习的是彻底的心性法门。当时解放前，若那活佛、圣路活佛，他们都知道王太师母这个人，并且对他非常的肯定，很尊崇。当时除了若那、圣路，还有贡嘎仁波切。若那活佛离开汉地以后，他把他的一个未完成的工作，曾经嘱咐给贡嘎仁波切。继续他的那些工作。这篇文章提到的这个孙禄堂，也同样是一个在内在心灵上达到很深成就的人。如果你真的有眼睛的话，如果你不带有宗教的偏见，你如果真的张开了你的眼睛，如果你的内在有某种心灵的深度，你将能认得出他。但是，一般来说，你很难认出一个像孙禄堂这样的人，很难认出一个像约翰之、像王太师母这样的人。只有一个若那活佛这样，或者圣路这样的人，才能认得出类似像王太师母这样的、这样真正的再来人，因为他没有任何宗教的外衣。他显现的是一个普通老妇人的样子，孙禄堂也显现的是一个武林中人的样子，他传授的也是内家拳，他并没有传授任何跟宗教有关的东西，跟灵性、跟心灵有关的东西，所以你很难认得出他的深度在哪里。另外我要推荐一个人是马一浮。马一浮是弘一法师跟印光法师同一个年代的人，他可以说是弘一法师的启蒙者。弘一法师李叔同终其一生对马一浮非常的服膺，他除了对印光比较推崇以外，他最发自内心推崇的其实就是马一浮了。马一浮是儒家的泰斗，他不是佛教，他写了一手好字，做了做的诗词也非常的棒。熊十力对马一浮也非常的轻叹，他们对马一浮的崇拜轻叹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马一浮个人的成就一点都不亚于印光，甚至有超越。远远超越印光的一些特点。马一浮他开悟也很早，但是他从不宣扬，从不宣扬。他其实悟道特别早，所以大家可以去看这个《一代儒宗马一浮传》，或者是这个。影视儒宗马一浮这两本书在当当上都有买，暂时网上有 PDF 下载，大家可以去看，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下载的衔接，哦，我这里正好没有衔接，请稍等一下，我给大家一个衔接。我之所以今天会推荐这么几个人，是有一个原因的。我给大家再推荐另外一个人，今天一共要推荐三个人。这个人是密宗的耶喜喇嘛。耶喜喇嘛是，也是一个开悟者。他在西藏的时候很早就已经开悟了。他是在闭关的情况下证悟的。 但是他是一个特别开放的人，他在西方的第一站，在印度的第一站办的禅林，吸引的是当时西方的一帮嬉皮士。这个人一开始教化的弟子全是西方那些吸毒的人，嬉皮士。那些嬉皮士在他的手里面全部转变成禅修者。他在去西方以前，他在逃出西藏以前，就已经花了2年的时间，2到3年的时间自学英语，很快他的英语就已经很，口语就已经很好了。耶希达嘛，前世是一个比丘尼，他的这一世有严重的心脏病，他的心脏瓣膜上有洞，所以他的每一次心脏的挤压活动都是有血液向外漏的。但即使如此重的心脏病都没有影响他走遍全世界。耶希喇嘛这一世的转世是一个西班牙的儿童，他选择的转世令人惊讶，因为他非常抱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他并不认为他的下一世转世一定要进入西藏，进入一个藏民的身体，他没有，他选择了一个西班牙的儿童，他进入了一个西班牙儿童的，进入了一个西班牙夫妇的家庭，他以一个西班牙儿童的身体再一次回到世界上来。他转世的这个西班牙儿童，有人开始很怀疑。结果，上一世的耶希喇嘛在世的时候，曾经嘱咐他的一个汽车司机要修好后座的一个车牌。等到耶希喇嘛去世，这个司机仍然没有修那个车牌。等到5、6年以后，那西班牙的转世被寻找到以后，他那个司机有点怀疑，他认为这个西班牙小孩怎么可能是耶希喇嘛转世呢？正在他怀疑的时候，这个西班牙的转世的小孩就走到他面前，并且看了看那个后座的车牌，问了他一句：“你难道还没修吗？”他一下子就震动了。那个西班牙小孩问他：“你怎么还没修好？”啊，他一下子就相信这真的是耶希喇嘛转世灵魂。今天介绍的这三个人有一个用意，我为什么介绍了三个很不一样的人？一个是儒家的马一浮，一个是武学的孙禄堂，一个是密宗，但是特别去放性的耶希喇嘛。耶希喇嘛跟其他的活佛很不一样，也许其他活佛相对的比较传统，比较没有那么西化，但是耶希喇嘛特别的西化，他整个，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他的书，这一本书是耶希喇嘛用完全西化的语言介绍密宗的书，你看了这本书你就知道。他是多么的睿智跟伟大，他几乎没有用任何传统的视角来解释密宗，而他是一个真正的开悟者，他彻底的用了西方现代的语言，所以这才是一个真正开悟者的行动，一个行为。他没有遵从传统，他用他自己的心性来解释了古老的宗教。这个马一浮传我也给大家提供下载衔接，这里面给大家提供一个马一浮的传记的衔接，大家可以仔细看，就这本传记写得很好，非常棒 那么今天推荐这三个人有一个用意，希望这三个人能使大家打开你的眼界。使你能够看到一个生活在世界上、一个生活在宗教框架以外的人、以外的成道者、开悟者是什么样子。我推荐的这三个人都是真正的开悟者，也许你能够认得出，也许你认不出，没有关系，你可以先看看再说。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53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几乎除了一头一尾， 头是文殊菩萨，尾是弥勒菩萨，这两个是可以说是属于大乘佛教的以外，其间所有的50几个被参访的大师，几乎没有几个是佛教的，里面90%不属于佛教，有的是妓女，有的是星象家，有的是婆罗门，有的是拜火教，有的是裸体外道。所以《华严经》很伟大，善财。在文殊那里，文殊跟他讲：“如以得根本智，未得差别智，何以难寻？”这句话谁能够打成文字？如就是三点水一个女，如以得根本智，你已经得到了根本智，也就是善财那个时候已经开悟了。如以得根本智，未得差别智，但是你还没有得到差别智，你虽然认识了心性。但是你还没有认识，还没有看到心性在这个世界里表现出来的形式，可以是千变万化的。智是智慧的智，如你的根本智，未得差别智，可以难寻，可以向南巡游。结果文殊就拜别，这个善财童子就拜别文殊菩萨，向南巡游。他一路南巡的对象。都是各种各样宗教的人，有属于印度教的，有属于星象家的，甚至里面有小孩儿。他其中参拜了几个大师，其中有一个是童子，非常小的小孩儿，还有妓院的妓女，会算命的星象家，而那些他们从来也没有以一个宗教的身份表现出他们自己。他们仅仅是一个世俗的身份，占星者的身份，陶艺大师的身份。我记得密宗里面，大手印的这个创始者迪洛巴，他其中的一个师傅是弓箭师，造箭的，他专门造那个拉弓以后射的那个箭，箭师，而且他晚上是做妓女的。以卖淫为生的，他是迪罗巴的上师，这很令人挑战。一个晚上做妓女的人，白天做弓箭的人，竟然是一个伟大的成道者。你问的是哪本书？所以今天推荐的这三个人，是希望打开大家的眼界。你能够找到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成道者，并且从中学到一些什么东西，这个生命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浪费的，你尽可以在他们里面学到一些东西。我这里要举一个例子，王阳明是成道者，王阳明龙山悟道，他是真正的成道者、开悟者，他的悟道是非常真实的。王阳明在日本很受推崇，啊，我博客里引用了王阳明的那篇《龙山悟道》的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像孙禄堂、像王阳明这样的人，像马一浮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开悟者，而他们之间仍然有一些差别。孙禄堂跟马一浮的差别非常明显的，这个差别不仅仅是。他们所学专长的差别，而是指他们悟性深浅的差别。一个已经把内在心灵的力量已经贯彻到肌肤，像孙禄堂这样的人，他已经贯彻到了肌肤，以至于他能够行御风而行，这个正是达到了马一浮所说的体生而用自治的效果。在二次大战的时候，高加索的圣人葛杰夫曾经在前苏呃前在苏联的时候，带着他的学生，花了半年的时间，学习各种各样的奇门异术，比如通灵啊，比如读心术啊， 比如画符啊、赌咒术啊，他的门徒就觉得非常难以接受。我们来是跟你学习灵性的，为什么你让我们尝试这些旁门歪道的东西？葛杰夫给了他们一个回答：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东西的话，你将无法看穿他们。对于一个以智慧为先导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需要他去是需要排斥的。他开始学习每一样东西，并且从中发现他们的高低，发现他们的优劣，发现其中的真理和其中的欺骗。他开始完全掌握了那些读心术的要点，他们仅仅是背后的小把戏而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我的博客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东西的原因。而最主要，博客的内容仍然是推荐了那些开悟者的东西，推荐了那些真正的成道者的东西，即使那些开悟者并不属于特定的宗教，像孙禄堂这样，但是仍然要把这些人从茫茫的人海里面找出来，因为他是一颗钻石，你很有可能错过他，因为他是一颗没有披着宗教外衣的钻石。你也许很容易认出一个某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一个圣人，你对他五体投地，对他非常崇拜，对他完全的肯定。但是你很难认出一个像孙禄堂、像马一浮这样的人，你很难认出一个像王阳明这样的人，他们没有在宗教的圈子里，但在他们身上，你可以学到在宗教的框架里学不到的东西，这就是那个值得看的地方。同时，你在能在类似像孙禄堂、像马一浮这样的人身上看到宗教里面一直提到的那些深深的人格品质、谦逊的品质、忍耐的品质、坚毅的品质，而他们并不是出于宗教的前提来恪守的，他们是出于内在的修为，出于真正的人格。显然，他们里面一点假装都没有。如果你是因为宗教的戒律、宗教的教导，你才开始勉强使自己变得坚毅，使自己变得低调谦卑，那还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孙禄堂的传记里面提到，他的武学已经进入化境，即使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在众人的面前仍然显得一无所能的样子，这个就不是一个一般人能做到的境界了。一般人起码会有一些架子，但他别说是架子，他在普通人面前甚至显得一无所能，可见他内在的修为是多么的深。你一定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些什么啊！所以大家擦亮眼睛，找到那些钻石，同时大家也擦亮眼睛，找到那些还不是钻石的瑜伽行者。好的，今天的这三篇文章，包括提供的下载的两本书，大家都可以花时间回家好好看一看。接下来是答疑的时间，大家尽可能的可以在 YY 里面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耶系喇嘛拯救 CP 是禅修可以帮人戒毒吗？我告诉你一个例子，耶系喇嘛在印度的最大的禅修营是由一个身染毒瘾的一个富翁全资兴建的。这个富翁，这个女的，我名字现在忘了，但是很有名，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查。这个女的，在遇见耶系喇嘛以前，是一个波西米亚式的人，也就是彻底的嬉皮，完全的放荡。他跟无数的男人跳到床上，并且身染毒瘾，毒瘾很深。因为他太富有了，他爸他他的爸爸好像是石油大亨，他太富有了， 所以他向来是挥霍的一掷千金的一个人，但是他发现他享受了人间所有能享受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也享受了所有的各种各样类型的男人以后，也享受了各种各样的毒品以后，他觉得生活仍然无聊至极。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耶西喇嘛的这个演讲，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后来，这个人毅然的放弃婚姻，在耶西喇嘛门下剃度，成为一个正式的藏传比丘尼。我告诉大家的一个令人震惊的信息是，这个比丘尼在几年以后，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他就能够通宵的静坐、打坐、入定，定功非常好，而且他是在一个星期以前告诉所有的人，他一周以后要走了。他身体非常好，他的毒瘾也完全消失了。他后来离开的时候是自己打坐入定离开的。这个人他的转世现在也被寻找到了，他现在转世也是转世到一个外国的家庭，现在再一次的被找回到西藏寺院里面，再次成为一个修行者，可见耶西喇嘛的摄受力有多么大啊！这个女锡批士后来临终预知时至，以打坐的方式离开以后，她很快就转世了。转世以后，具体名字我忘了。好像现在也是一个有名的教导者，名字我忘了，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西藏是怎么找到转世的？类似像大宝法王这样的人，转世以前都会有秘密信函留给身边的人。他本人会亲自预言他下一世转世的父亲跟母亲的名字，转世地区大概的方位，但是也有一些喇嘛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走了。这些转世往往寻找这些人的转世，往往依靠像类似大宝法王这样在世的大师指点方向。16世大宝法王曾经预言了很多当时转世的灵童具体的位置，啊，后来也确实找到了那些小孩，所以这个还是很神奇的。有些转世是那些喇嘛有意托梦给他们的身边人，告诉他们自己的位置，啊，听上去还是很神奇的。怎么样的能记住前世？这个其实不难。我们知道，在你睡眠过程当中会发生这样一件事：如果你在睡着前的最后一念想的是某一个人，你在第二天醒来的第一念将会是这个人；或者说，如果你在睡着前的最后一念是上帝，那么你在醒来的第一念也将是上帝。它是一个自动的衔接，这个现象也适用于死亡，也就是你在这一世死亡后的最后的念头，将会直接衔接到你下一世出生时的第一个念头。换句话说，你在这一世死亡的时候是带着有意识死亡的，那么你在下一世出生的时候将带着有意识出生。一个有意识出生的人将清晰地记得前世死亡的整个过程，乃至于前世的片段，而大多数人在死亡的时候是陷入昏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下一世出生的时候，他也是以无意识的方式出生的，他无法记得关于上一世的任何片段。妄念所显即大手印。既于此毋庸断除，或尽忘却，唯定未显。这句话是从哪来的呢？ 但是这句话所讲的的确是一个大手印的境界。这句话其实上过中脉课程的人应该有所感觉。我们在中脉的课程里提到过，大家也已经经验到了，在中脉课程里，大家经验到意识融入明光的那个片刻。请上过中脉课程的人学员回忆一下，在你意识融入明光的片刻，你会在睁着眼的情况下惊艳到灿烂，而那个灿烂是超越的。你在那个灿烂的明光里面，你并没有停止你的身体的运动，你并没有停止你思想的思考，你并没有停止你的感觉，你的眼睛是睁开的。你在睁眼的情况下惊艳到内在意识的明光，那个明灿，而你同时看到你的手仍然在运动，你的眼睛仍然在看着屏幕，你的思想仍然在运转，而当这一切的同时，你的明光，你内在的明光是超越的。换句话说，那些运动，身体的运动，思想的运动，它们都属于妄念的范围，它们仍然在显现。在流过去，在不断的持续的运动当中，但是它对你的意识的明光丝毫没有干扰，它们就好像天上的蓝天中的白云一样，自由的飘过，所以你不需要去粘断它们，所以毋庸断除，你不需要去粘断它们，你去断除它们反而是一个向下回落的行为，你又回到了这个层面。这个物质的层面，你没有必要回到物质层面，你完全安住在这个明光里，在那个高层面里面，你不需要断除物质层面的任何东西，地球仍然可以照常的运转，世界仍然可以照常的运转，所有的噪音仍然可以照常的运转，你也不需要融入明光以后忘却世界的存在，这就是或静忘却，你不需要忘记。有的人想要关在这个明光里，不要看到世界的所有东西，不要听到声音，不要意识到属于外在的所有现象。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跟这个内在的源头其实是分开的。你在无限的靠近这个内在的光明，但是你永远也无法合一，因为一旦你跟内在的光明合一，你注定会向外看，而不是向内看。当你闭上眼睛说"我不要看外在，我只要看内在的明光"，那么你只是做了一个向内回收的动作，同时是一个向外关闭的动作，向外忘却的动作。但是这种回收永远也无法使你真正合一。或者我一定威胁你，担心下一个将要显现的，你在顾虑未来。也没有必要。你在明光里，在意识的明光里，你永远经验到的是此时此刻客观的情况。你不太会顾虑过去的记忆，也不太会，担忧未来会显现的东西。它无论会显现什么，对你来说根本就无所谓。所以这就是一个大手印的境界，一个彻底超越的境界。它像一个老人在看着身边的孩子嬉戏一样悠然自得。他在意识的明光里悠然地看着，任其发生，任其流过，从不沾断，也不回避。原始佛法不认为转世等藏传理论，这些到底是佛法吗？他们不需要一定归类于原始的佛法。这里没有宗教。你如果对转世，想知道转世的确切情况，你可以看美国的凯西，他对于转世的一些实例的描述。他曾经给很多人解读里面读到他们上一世的具体情况，所以他们并不需要以一个佛教的尺度来认知。更好的方式是你以一个真理的角度来认知他们。就算佛教里完全没有转世理论。都没有关系，就算天主教里完全没有转世的理论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直接的学习他们，从凯西，从任何其他的渠道学习他们，对他们是不是佛教的理论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作为客观事实，你学习他们就可以了，有人问这个烦恼为什么说烦恼即菩提？这句话是六祖坛经的，六祖坛经提到过烦恼即是菩提。当你意识的层面是跟你身体处于同一个层面的时候，跟这个物理世界处于同一个层面的时候，无论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一个对你的攻击诽谤，还是对你的赞美，都将是一个烦恼，即使对你的赞美。而当你超越于这个物理层面，进入内在的源头，进入那个中脉顶端的明光，无论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无论是个赞美，还是一个辱骂，还是一个攻击，都将成为明光。对，他们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他们是好的还是坏的，取决于你的高度。你的高度低，即使一个好的东西，它仍然有负面性在里面，仍然会对你形成某方面的负面的影响。如果你的高度高，即使一个看上去负面的攻击，仍然是明光中的祝福。有许多禅宗的大师，他们是在祖师的强烈冲击下开悟的，有的是被马祖道一禅师拼命一脚踹到昏倒开悟了，有的是听到市集上两个抓着头发相互辱骂的妇女，一个妇女骂另一个妇女：“你这个臭不要脸的！”就这句话之下突然开悟的。如果你在一个高度上，甚至连一句“臭不要脸”这样的骂人的话都能够让你觉悟真理，有的禅师是在灵几的一记耳光下开悟的。所以行为本身、语言本身，所有那些的东西，表面上的这些对错，跟其实都没有关系。如果你在一个高度上，他们既是毒药，也会成为万灵药。他们有没有打击到你的核心？如果打击到你的核心的话，那个最最毒的毒药，也许是最最灵的万灵药。有人问转世是自愿的吗？一个没有成道的人转世都是非自愿，他是在无意识当中转世的。而一个成道者的转世，你可以说是自愿的，也可以说是非自愿的。一个成道者的转世，他不是来自于个人的自愿，而是来自于整体的愿望。也就是说，整体有这个愿望，希望他来，他就来了。为什么未来人类会有10岁的时候？人类现在的趋势上升还是下降？现在人类是一个短暂上升的趋势，未来10岁，你要过，也许要过几亿年以后，但是这是佛经提到的，会不会具体的时间我一下子也记不得了，大概是过几十亿年以后，甚至更久以后，你可以去查一下，佛经里有这样的说法，但这个并不重要。活佛转世，全非佛说，我有点头晕。那么，在天主教里，耶稣复活以后来到了印度，最后圆寂于克什米尔，这个也是天主教否认的，但是事实却的确是这样。梅赫巴巴甚至提供了耶稣复活以后，先是途经了泰国，他到了泰国的仰光，然后北上进入印度的克什米尔。梅赫巴巴生前还有意带门徒在到了克什米尔的某座山头，并且告诉门徒，只有我可以坐在这个山头，你们都必须站着。为什么？他说耶稣的肉身埋在这里，所以你不知道的事情也许很多，你无法证明的事情也许很多。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真理的探索者， 你一定会打破所有宗教的界限，以绝对真理的视角来探索他们，不要再让宗教的框架框住你。这是我对于探索这件事抱有的一个最最真切的态度。你必须打破所有宗教的框架。有人问：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节，知善知恶是良知，去善去恶是格物，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的教法，王阳明有很多东西是非常好的。王阳明当时龙山悟道的时候，就是惊艳到强烈的灵光，在那篇文章里面，我博客有。现在我一下子找不出来，下次可以给大家推荐王阳明的这篇文章。有善有恶，意之动了啊！有善有恶，意的确是意念动了，即使是善，也是你的意念动了。所以六祖慧能曾经讲过：“善恶尽打却，菩提性宛然。”你当你把善跟恶都去除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超越菩提本性啊！好的，今天的先讲到这里。